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9月16号到9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理学比修，韩国法轮功学员办首次网络法会。受中共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影响，2020年法轮大法韩国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20日首次以网络形式召开。八位修炼者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修炼身心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见证的法轮大法的神奇。法会提供韩文和中文的同声翻译两个频道。法会主持人在致开幕词时表示，希望通过法会促进比学比修，语出红银实修，使修炼者共同精进，形成整体。他们并代表全韩国大法弟子向李洪志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奥地利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0年9月19号，第18届奥地利法会在维也纳召开，14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讲述了他们在修炼中提高心性以及在不同项目中讲真相的经历和认识。法会上，学员们互相鼓励，珍惜这最后的宝贵时间，做好三件事。这次奥地利法会能顺利举行，与会学员都说是件很幸运的事，因为法会两天后受中共病毒影响，这样规模的活动就不能进行了。
加拿大首都退党中心汽车游行，维权人士声援。八月底以来，加拿大首都退党服务中心在退党月的三个周末举行的汽车游行活动，不但获得了本地西方人的赞誉，也赢得了许多华人的支持和赞赏。活动组织者之一的雷时中博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几次活动得到了包括华人朋友在内的许多渥太华市民的支持，路上很多人给我们竖起大拇指或鸣笛表示支持。在大统华超市前，一些华人主动向我们表示支持、赞同和敬佩。和以往相比，华人对我们越来越理解、支持和同情，对中共不满和愤怒的表达也越来越有勇气了。
德国会听证法轮功欲制止中共迫害。2020年9月14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国会大厦前练功，向欧盟、德国政府和议会呼吁，在德国推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问责践踏人权、迫害法轮功的中共责任人，特别是迫害元凶江泽民。当天，欧洲视讯峰会在柏林召开，同时德国国会请愿委员会举办了公开听证会，议题之一是在德国推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尤其针对在中国践踏人权的中共高官。德国外交部官员在听证会上表示，正在欧盟层面上努力达成针对中共践踏人权的制裁法案。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表示，要在欧洲层面达成人权问责法。
奥地利首都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各国民众支持。2020年9月12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圣卡尔教堂前，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烛光下肃穆静坐，演示功法。前排摆放着横幅及部分被迫害致死的学员的照片。主持人通过扬声器向民众介绍着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这里通常是年轻人的聚集地，这个周六的夜晚也不例外，有的年轻人静静地听着介绍，有的接过学员递上的真相资料，有的向学员询问更多的讯息。
荷兰学员四大城市传播真相，民众支持。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著名的水坝广场有一个法轮大法真相展位，已经坚持三年了。每天下午1点到6点，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向荷兰民众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功法，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一张桌子，两块展板，数十种语言的大法真相传单，使成千上万往来游人了解了真相。在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起诉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字，法轮功学员回馈给这些善良人的朵朵小莲花，将法轮大法的信息带给千家万户。
谎言迟早被拆穿，造假一定会戳破。作者宋善。近年来，中共官方机构的学术造假丑闻频传。9月16号，中共科技部网站通报了9起论文造假案，涉及多家知名高校、医疗机构，包括中国医科大学、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山东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与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多系委托第三方代写带头，使用论文申领科研奖励等。上述被曝光的中国医疗机构、高校等学术论文造假情势并非个案。就在2个月前，著名学术质疑网站 Papier 陆续刊登披露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的25篇论文涉嫌学术造假。今年4月，世界最大的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出版社旗下的学术期刊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再撤33篇论文。该期刊近2年共撤了41篇论文，其中39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且多篇标注获得多个项目的基金资助。2017年4月，中国医学界曾爆出大规模撤稿丑闻。施普林格旗下学术期刊《肿瘤生物学 Tumor Biology》所发表的107篇论文因涉嫌造假而被撤稿。这些论文全部与中国研究机构有关，且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这批被撤论文的作者多来自中国各大医院，其中北京协和医院、浙江大学附属医院等医疗单位因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被列入海外国际组织的追查名单。中共官方机构的浮夸与党媒喉舌的造假积弊已久。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共宣传超英赶美、大跃进，搞出粮食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范卫星的荒谬往事。当时这样赤裸裸的谎言堂而皇之地登载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造就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谬儿戏。官方胡诌奢谈亩产万斤，掩盖事实，导致当时活活饿死几千万中国人。就连中共内部的数据都显示至少饿死3000万。但是中共为了政权稳定与颜面，掩盖真相，把饿死千万黎民说成是3年自然灾害。尽管那几年中国大陆根本没有重大的自然灾害。自从亩产万斤以来，人民日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笑柄，新闻可以造假，官方数据亦然。2016年12月8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一些地方时有发生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违反法律法规，上行下效，各省市县镇等政府部门都是吹着浮夸风。民间广传顺口溜，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顽疾已久，根治也难。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即曾伪造两假档案，掩盖两奸历史，从而骗得最高权力。2009年，大陆著名学者吕嘉平曾刊文揭露江泽民的二奸二假文章。二奸是江泽民本人和其亲生父亲都是日伪汉奸，他也是一个效力于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并向俄国出卖大片中国领土的奸细。二假是他冒充1949年前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假党员，他冒充中共所谓烈士江上清养子的假烈士子弟。2020年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武汉肺炎、大洪水与蝗灾等接踵而至。半年多来，许多灾民流离失所，生活困顿，却还得应付官员作秀式的视察。可叹的是， 中共官方的频频造假，让灾情报道失焦，让人格外同情中国灾民的悲惨处境。3月5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巡视武汉市青山区的开源公馆小区，当地居民从楼上的窗边向下大叫，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议当地物资供给措施造假。3月23号，孙春兰再次到武汉，迎来居民的问候声，但是当镜头聚焦到阳台上的居民时，挥手者竟是一名身穿警服的安全人员。与上次遭遇的尴尬场面比较，民众认为这次演戏更恶心。7月16号，中共农业农村部发文声称，我国夏粮已获丰收，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基本稳定，稻谷小麦库存充足，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在疫情、洪水、蝗虫等重大灾害接踵而来之际，中共多次狂论粮食充足，引爆网络舆论的一片批评声浪。民众质疑，就知道哄和骗，早晚吃不到白米饭，嘲讽南国连天倾盆雨，低溃迂回百姓惊，但愿大灾洪涝退，却闻丰收放卫星。8月20号，习近平在安徽视察调研防汛救灾工作，照片中抱孩子抱小孩的村民是阜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假扮。早前李克强去贵州视察，一双鞋满是泥泞，但站在他身边的随行人员个个皮鞋铮亮，对比李克强鞋上的污泥非常突兀。治安干部扮村妇，众人皆清我独浊，表面看来都是芝麻小事，却鲜活地揭示了中共的本质，共产党全靠谎言来维系门面。当今的中国社会，造假随处可见，夸大不实的经济数据，错误引导投资人进场，空气质量监测造假，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明明是重度雾霾天气，受骗的人们仍在室外正常活动，等于变相杀人。官员造假已是普遍现象，表面上是为了政绩与维稳，背后的始作俑者不正是中共当局吗？上梁不正下梁歪，虚焦风气导致道德败坏，法纪荡然，弥漫中国社会，终至乱象频生。例如碰瓷，原意是店主将瓷器放在有可能被顾客撞翻打破的地方，然后要求涉事顾客赔偿。多年来，中国大陆屡见有人故意倒卧在行驶的车辆前，谎称被撞倒，进行讹钱的行为广被戏称为碰瓷。前年浙江宁波有一对夫妻让自己14岁的儿子故意撞车碰瓷儿讹钱，他们强迫儿子一次次从车上跳下或摔下，更甚的是儿子因此头部骨折遍体鳞伤，父母却说骨折是个好机会多做几次。此现象遍及各省市，愈演愈烈，人际之间的友好与信任荡然无存。再如救死扶伤是传统美德，近年中国却频传见死不救的冷血之举。湖南一名6岁男童不慎从8米天台坠下，急救医生到场后称男童已死，拒绝抢救送医，家属跪求无果后自行送医，男童死而复生，民众怒斥该医生见死不救，不是误诊而是无德。相较于德国媒体报道，去年一名老人在银行晕倒，多名顾客因见死不救遭到检察官起诉，将面临一年以下的监禁或罚款，让人颇有失礼而求诸也之叹。中共一贯造假，屡屡献丑海内外，其中荼毒世人最严重者莫过于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意图污蔑陷害法轮功，以所谓的五人自焚谎言欺骗民众。透过天安门自焚真相获奖纪录片《围火》证实了整出事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精心布局的阴谋与谎言，读者可在《围火》中文版下载观看。无怪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就自焚为案强烈谴责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径是构陷法轮功的谋杀。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中共造假歪风导致人心日益沉沦，江氏集团迫害真善人，使假恶斗蔓延全中国， 从黑心商品、各式山寨版的盛行，乃至假疫苗、毒奶粉泛滥，中国制造逐渐成为冒牌货的代名词，让所有华人倍感羞愧。前述那些涉案的医生或教授都是位居要津的高级知识分子，素来社会地位尊崇，无论处于利益诱惑或昧于良知本性，论文造假都让彼等深陷不光彩且难堪的处境。顾炎武有云，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中华文化历来推崇真实无为，读书人都是国之栋梁与中流砥柱，自当为民众的楷模表率。如果自甘堕落，谎言迟早被拆穿，造假一定会被戳破，长此以往，社会崩坏，国家危殆矣。
中共败象显，天成末日近，作者李明。庚子年以来，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武汉肺炎疫情、干旱、洪灾、地震与蝗灾等接踵而至。九月份，以往几乎与台风无缘的东北地区，在半个月内连遭三个台风侵袭，巴威、沙美克与海神相继登陆，风力达到八九级。黑龙江省鸡西市甚至瞬间风力达12级，屋顶被掀翻，连大树都被成排刮倒。面对爆洪淹田，汛涝成灾，中共仍一味地徐吹他的战役危机，漠视百姓疾苦，封锁灾情真相，打压正义言论，一边对非洲慷慨大撒币，一边忽悠百姓勒紧裤腰带，多次狂论粮食丰收，却强制农民改种粮食，大幅增加粮食进口。从八月中旬启动的光盘运动，导致餐饮上市企业出现股价大跌。这场干扰正常民生的运动，极可能是中共在掩盖粮食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共夺取政权后，数十年来不断渗透西方世界，他以政党为包装，专门钻自由社会的空子，假借言论自由来散播他无神论的唯物邪说，鱼目混珠，让世人真假莫辨，失去戒心，再借由剽窃高科技以壮大其经济，或隐居幕后，推出各式代理人遂行他蚕食鲸吞之计。中共包藏祸心，以宣传与造假掩盖真相，威胁与利诱两面手法并行。一带一路施行多年后，许多国家大呼上当，基为一条死路，豺狼野心，终难掩藏。一场源自武汉的肺炎瘟疫，因中共蓄意隐匿与造假而席卷全球后，它在国际上日益陷入孤立，中共却不畏众议，频频以战狼之姿，利用经济、网络、军事与外交等手段，在周遭海域借着军事演习与扩张势力或挑起争端，企图以他的独裁专制取代西方民主自由秩序。近期中共更以国安法打压香港，军机舰艇武吓台湾，与印度爆发流血冲突，在南海发射东风导弹，多方挑衅凸显了他穷兵黩武的霸权扩张野心。中共还强迫内蒙古学校授课改采汉语教学，新疆集中营关押了上百万人，他种种倒行逆施引来了国际社会诸多谴责。近半世纪的绥靖政策已证明是姑息养奸，欧洲察觉中共破坏西方体制的图谋，对中共的憧憬由此幻灭。以前美国对于中共与中国的概念混淆不清，如今摆脱了思想误区与桎梏，全面打击中共。近期以美国为首的欧亚各国联手抗击与围堵中共，从贸易战、科技战、军事战与资讯战全面展开，制裁中共成为世界主流趋势。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第18章所言，中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政党或政权，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与中共交往就是与魔共舞，与中共友善就是在姑息魔鬼，助恶为虐，把人类推向绝路。反过来讲，对中共的反击就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 这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面对局势的围追截堵，中共的科技和工业濒临绝境，就连他体制内人士也看到了中共的末日气象。天人感应，历史上每逢巨变，苍天都会提前示警，先贤睿智的诸多预言正在一一应验着。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金县藏字石，中国共产党王六字位于距今2亿7000万年前的二叠桶栖霞族深灰色岩中，没有人工雕凿及人为加工痕迹，这正是上苍明示天要灭中共。今年6月6日，新疆吉木乃县罕见地下起六月雪。6月28日，新疆伊犁河谷也变成银白世界。8月16日，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突降白雪，一夜之间录取马曲县从盛夏变为严冬。8月中下旬，四川省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位于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应验了四川当地流传一句老话：大佛洗脚天下乱。地母经对庚子年的预告是：诗曰，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足，春夏水淹流，秋冬多饥渴，高田犹及半，晚稻无可割，情怀足流荡，无处多劫夺，商业须后见，残粮情不悦，见残不见思，徒劳用心切。补曰，蜀号出头年，高低多偏薄，更看山东里，山头起木田。开头一句，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足，指出了2020年整年运势，民众会突然死亡，人数很多，春夏水淹流预言了洪灾，秋冬多饥渴则预言秋冬将发生饥荒。今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世界联合抗共，并揭穿了中共声称他代表14亿人民这一谎言。他强调，美国将带领自由世界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击溃中共，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一新的暴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也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系统，中共正发动信仰战争，将镇压模式输出到海外，危害全球范围的自由，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胜利的仗，遭到全球抗共联盟围剿，中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中共是反人性反自然的政治流氓集团，他钳制信仰自由，着丧基本人权，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自由世界若不行动，将被中共改变而沉沦。从美国贸易战开始，整个国际局势的图像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是一场关乎信仰与理念的正义之战，为了自己和子孙的未来，愿亿万中国人秉持善良，唾弃中共，站起来与国际社会携手并进，让红魔不再祸害时间。
别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任何遗憾。作者：大陆山东重生。最近几年我已退休在家，开始忙了几年，这三年中时间比较空闲了一些，我除了正常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外，我回忆着自己人生路上还有哪些与自己有缘的人还没有得救，然后我就着手利用各种救人的方法救度那些与我有缘的人，不让自己在修炼路上留遗憾。具体做法如下：一，对于那些相隔很远的，我就用手写真相信或打电话的方式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三退，并教给他们三退的方法。二，对于相隔较远的但可以自驾车去的，我就让丈夫开车拉着我到他们家里救他们，如 我到过相隔百里外的三十几年没见过面的同学家里，帮他们一家四人三退。通过讲真相，同学的家属还坚持学练五套功法，我给他留下了师傅的大圆满法交功光盘，还把基本动作教会了他。我还找到了已经失散48年的堂弟，失散时他只有13岁。当我找到他时，他很激动，那个激动没法用什么语言说明白。见面后，我先给弟媳讲真相，给他一家三口起了平安、快乐、健康的名字三退，然后我又给他们每人一个护身符，还给他们带了真相材料，明白、真相、天赐鸿福、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叮咛他们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要好好看明白真相材料，一定会得到福报的。他们都非常接受。对于我娘家和婆家的亲戚，我基本上利用红白喜事和过年过节这些机会都已全部三退了，并且每家每户都给他们送过真相台历和护身符、车挂等，让他们真正明白真相，心里记住九字真言，大多得到了福报。三，对于较近的有缘人，我能电话联系上的都联系上了，然后我一般带上礼品亲自到他们家里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大部分很顺利，但也有不退的。不过经过多次给他们讲，最终还是三退了。有一个高中时的同学，我一共用了历时三年的时间，他最终三退了，现在已经学法练功了。由于他的改变，还带动了好几个跟他一起学练的。现在真正走进来学法练功的是人，他们得法太难了。有一个我同事的妻子，我一共到他家八次，教他学功动作，功也学会了，法也读了五六遍了，可就是因为我有事三个月没去他家，当我再去他家时，他竟又学其他气功了。还有一个临时邻居大姐，通过讲真相后，他明真相三退后，我启发他，让他跟我学学功，他很愿意学，因他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类风湿病已长达将近20年了，身上的每一个关节都变形了。我先教他学了第一套动功，第一次学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变化，第二次我又和他一起练动功，练了几遍后，他对我说他的手发热了，过去一直发凉，他更有信心了。我对他说你继续练。后来应到了他回老家的时间了，我就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本大圆满法，让他带回家去好好学练。可等我又一次见到他后，他说他回家因为种种原因根本没有往家带那两本书。他说他一直每天练第一套功，脖子上一直带着护身符，他的手一直很热。我又教了他第二套功法，他说这次一定跟我全部学会。我对他说那你就停止你过去的晨练，会对你有好处的。他练太极，他说好，我每天就练你教我的功。我说行，我说等过几天我再来教你后边的那三套功。他说行。可这位大姐只坚持了两天，就在她丈夫逼迫下不敢练了，将两本书和真相材料及脖子上戴的护身符用一个兜子装好，挂在我家的门把上了。我看到后心里很不好受，都是我没有做通她丈夫的工作造成的今天的结局。我想以后只要时机成熟，我会继续给她丈夫讲真相的，不会失去该度的，也不能失去有缘的。通过一次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现在真的让一个世人学大法太不易了，但我想我还是应该努力去做的。最近三年的时间里，通过登门讲真相劝三退，已经有十几人真正走进大法中来了。师父告诫我们，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引自转法轮。我会记住师父的教诲，多救人，叫更多世人得法。再一次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 没有师父的安排和呵护，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是在师父的安排下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总之正法已经到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漏掉与我们今生有缘的任何一个世人。如果我们明知道他们是自己今生的有缘人，而又不去叫醒他们，去救他们，让他们失去得救的机会，真的等到法证人间时，让他们因为我们没去给他们讲真相被淘汰了，我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了？这样也会在我们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不可遗留的遗憾。为了我们自己的史前大愿，为了不在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我想我们每一个同修是否认真省思一下自己今生今世还有哪些与自己有缘的人还没有得救，找出来抓紧时间想尽办法救度他们，绝不能在自己修炼路上留下遗憾。自己做得不好，但我会继续寻找那些有缘人救度他们。个人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谢谢。
修炼体悟，只有实修才能走出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时光飞逝，转眼我们的正法修炼已经21年。我们在宇宙大法中修炼，走的是人成神之路。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什么叫修炼呢？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从常人中走出来。那么什么是从常人中走出来？怎么才能从常人中走出来？在此谈点粗浅体会，敬请同修指正。我理解的走出常人的过程，就是通过实修心性思想境界，逐渐超越常人，在法的强大能量加持下，在本体转化的同时，决定层次高低的恭祝突破三界的过程。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那么，怎么才是实修呢？我体会，实修的过程是舍弃人心，同化法理的过程。首先，学好法是实修的保障。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除此之外，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今天我们很多都是修炼20几年的老弟子，可仍然有人不知怎么去修炼，有人自己也说不会修。其实不会修的原因是法没学好。师父在红音中明确告诉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们每个人从得法那天起就开始学法，至今多数已学了1000遍以上。但有些人学法时，眼睛看法，嘴里念法，心里却什么法理也没留下，就是学法不得法，心中没有法，遇事想不起法。那如何去同化法？用什么指引我们的修为呢？有的人法也没少学，遇到迫害时想不起一点法理，心中一片茫然，就只能用人心配合邪恶，放弃过关。现在这种学法和修炼脱离的例子还不是个别的。学法不得法，遇事不和法理对照，法中要求的做不到，就不是实修。据说历史上梁武帝曾问达摩，说他建庙斋僧多少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为什么？原因是梁武帝虽一心向佛，但不懂得怎么修炼。 我理解整部转法轮都是教导我们如何修炼的，学了20多年，心中却不知法是什么，就没法实修。也有人把做事当作修炼，尤其在瘟疫发生后，因为救人紧迫，就经常不学法或很少学法。可我们修炼人所做的事本身不是修炼，做事过程中修心断执才是真正的修炼。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再三告诫我们，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时期。大法法理直指人心，所以修炼必须得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修，自己在法中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真的能在利益面前，在名利情中剜心透骨的伤痛中拿得起放得下才行。借助做事或外在的因素，不深入到心灵深处修那颗心，永远也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其次，实修就要用正理看问题，正理就是和人中的理是相反的。三界的人类社会与宇宙是反理，只有修去后天形成的人心、执着、观念，才能跳出三界，才能修到高层中去。每当矛盾来时，我们是否能够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来对待，是否能够按照大法法理来修炼尤为重要。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那么就得从人理中脱胎出来，人成神之路不得经过一个艰苦的转变过程吗？把我们千百年在人中形成的各种人的思维观念、习性等等都得完全转变。而只有用正法理修炼自己，用神念看问题，才能达到脱胎换骨的转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因为这一念不是神念就是人念，是人念就是由人理决定的，结果可能骨折筋断；是神念就是符合了高层法理，结果就没事儿。也有人面对酷刑迫害，发一念不疼就是神念，喊妈呀就是动了人念，一念之差后果真的差之千里。所以每当遇到磨难时，应该看成是大好事，用神念看问题，就能逐渐从人中走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比如吃苦受累，常人觉得痛苦，而修炼人却认为是心性升华提高层次的大好事。在利益中，人认为吃亏痛苦，而修炼人认为吃亏是福。我们只有同化了真善人，才能在滚滚红尘中，在乱世中逆流而上，才能真正走出人，走向神。对待病业问题上，修炼人会认为是师父给消业，马上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去掉这些人心和不足，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么病业假象马上会顿无踪影。 如果带有人心的修炼人，看到假象后会心里不稳，怀疑自己是不是来病了，或者是怀疑师父不管自己，有时进了医院，干脆把自己当成常人了，不会用正理看问题，遇事只能用人心人念对待，这也是我们有的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长期提高不上去的真正原因所在。所以大法修炼者要走出人，就必须用法理要求自己，指导自己的修为，把头脑中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置换出去。再有，实修就要向内找，珍惜一切走出人的机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向内找就是在实修，一遇到问题就能向内找，修炼就会突飞猛进，层次才会不断提高，在矛盾中不断突破人的观念和束缚，珍惜每一次同化法的机会。在对待别人的错误上，修炼人应抱着一颗善良的心对待，当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会按照师父讲的法要求自己，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对待矛盾，在自己受到委屈的时候，也要无条件的向内找，就是真的被冤枉了，也是有业债该还。能够在乱世中修自己，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慈悲善待他人，这不就是实修自己吗？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就是给我们提供修炼的台阶，不就是给我们铺路吗？为什么不高兴呢？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从常人中走出来，不在常人中的时候，常人的各种矛盾人心对我们也就不起作用了。神说，师父给我们留下了上天的梯子，我理解师父不仅给了我们上天的梯子，还亲自把我们扶上了梯子，因为低层次的东西不需我们练了，剩下的就要我们自己在梯子上一层层去往上攀登，而脚踏实地往上爬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没有艰苦攀登的过程就爬不上去，再好的梯子放在那儿，不去攀登就始终在原来那一层上。所以每一次提高都源于实修，每一次实修的过程都是在努力攀登梯子的过程，也只有努力攀登才能同化大法，才能在乱世中洗净自己，在千百年形成的人的理中脱胎出来，才能成为更新了的生命，而进入大法开创的新宇宙。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正念闯过心性关的神奇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重生。今年8月24号的中午吃过午饭，已经是1点半多了，8岁的外甥女要午休，我也陪着她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会儿，刚躺下一会儿就感到肚子里边有响声，我迅速地爬起来跑进了厕所，刚刚蹲下肚子里的脏物直流而下，卸完以后我又回到了床上，刚躺下肚子里好像有什么撕咬似的剧痛起来，我迅速地用手抓住疼处，发出一念，我灭了你。刚说完我又一次地跑进了厕所，肚子里的脏物又是直流而下，卸到第3次的时候又加上了上排，真是上排下泄，气势汹汹，来势凶猛，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上排下泄这样反复3次，上排时我连苦胆里面的胆汁都吐出来了，下泄时 连肠子里的粘液都排出来了。这期间巨藤一直伴随着我，我没有害怕，我知道这是旧势力抓到了我修炼有漏的借口，有空可钻，想迫害我。可正念一直伴随着我，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谁也别想迫害我。我一直默念正法口诀，邪恶迫害不止，我的正念不停。随着时间的延续，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尽管我不能够立起身子，但我的手一直死死抓住邪恶不放。我自始至终没有求师父，因为我知道这都是自己的难，我要凭着自己的正念闯过去。这样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时候，邪恶有点支持不住了，我能静下心来了。我认认真真地想了今天吃饭前前后后的经过。上午小外甥女想吃红烧牛肉炖土豆，我就给她做了这道菜。吃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可当时就觉得这红烧牛肉特别香，还反复地问过小外甥女好不好吃。外甥女回答说好吃，特别好吃。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这不就是执着心吗？对牛肉吃起来那么香，不得给去去这执着心吗？师父曾经在转法轮中讲过，他吃了肉就会肚子疼，不吃就不疼，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意思就是不能吃了。我对肉还存在吃起来这么香的执着，不得去去这执着心吗？肚子疼这颗执着心找到了，我对它发出一念吃肉的心灭。继续找，修炼二十多年，这样猛烈的心性观还真没有出现过几次。过去自己还认为各种执着心修去的很多了，没有太多的人心了，那么对外甥女爱吃的执着不也是执着吗？这不是对她的情吗？当听到外甥女说自己做的红烧肉好吃的时候，心里美滋滋的，这不就是爱听好听话的心吗？对呀，这些人心能很轻易的反映出来，这不说明自己修的有问题吗？对，我要灭掉这些人心，我对这些人心发出情和爱听好话的人心灭。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到了晚上八点钟了。在这六个小时里，我没喝一口水，也不觉得饿和渴，身体一切不适的症状也没了。我知道这一关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闯过来了。六个小时我的体重减轻了六斤，第二天一早我和往常一样照样吃喝，只是中午我只吃了菜没吃肉食。现在我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但现在吃起肉来确实像师父说的那样，一点香味也没了，和吃菜没什么两样了。今天写出这个过程，提醒和我一样还存在一些人心执着的同修，修炼是严肃的，什么人心都不能有，有人心就是旧势力迫害我们的借口。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当中教诲我们，那个旧势力绝对不会看见你有人心他不管的。要想不给旧势力留下迫害的借口，必须把修炼中的小事看重，修炼路上无小事，事事都是修炼人必须修去的人心表现。我们必须做到红营迷中修，修得执着无遗漏。再次提醒同修们，现在出现所谓的病业假象都是心性观，千万别往病上去想，那样就会上了旧势力的当，就会抓住借口迫害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师父的弟子，哪来的病啊？没有，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谢谢。
牢不可破的夫妻同修婚姻关系也是在证实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回答了弟子的一个问题。弟子，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冲突矛盾无法解决，能离婚吗？这与修炼有关系吗？是，其实我说你修的有漏，尽管有些学员可能会说你还可以，不是太执着于常人的这些东西了吗？如果都放下自我，都修得很好， 没有那么强的自我，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还处理不好这些事。这段讲法有的同修还能背下来，可是在现实的夫妻关系面前，面对夫妻矛盾，有时是很小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引发很大的矛盾，积小成多，最后会引发到离婚的程度。我个人的理解是没有做到师父法中要求的向内找。向内找看上去容易，真的在实践中没有那个基础还是做不到。在剜心透骨的矛盾中，看上去自己很有理的情况下找自己，找自己的人心，改变自己常人的观念，真的很难。那个观念还很顽固，特别在夫妻关系中，忍更难做到。我自己就在家庭观中做得不好，遇到矛盾不是向内找，而是找妻子同修的毛病，不是拿大法对照自己，而是对照妻子，这儿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十几年都是这个状态，甚至矛盾积累的多了，自己承受不了时，也有离婚的念头。是双方都觉得离婚对大法影响不好，就这么像常人那样，凑合着过日子。今年的八月底，外地的同修听说我们这个状态后，就赶过来和我们交流如何向内找。他结合自己的认识，谈了自己遇到问题，如何找自己的人心。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时，就求师父，效果非常好。同时还交流了如何长时间发正念的问题。我们一块学了精进要旨，当读到悟的最后一段法，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势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其人若听其法必效之，口出迷信二字，心中必难解难信，此等人为下士，难度也。业大以封其身，避其智，本性无存。同修说，我们交流一下，如何悟师父法中讲到的下士。我当时脱口而出，这下士在今天讲真相中是不是应该救的人？同修们都笑了，我马上明白自己错了，又把自己置身于大法之外，总觉得师父讲法是给别人讲的，对自己有利才是讲自己的。同修谈了自己的认识，下士何尝不是说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对法怀疑，理解不了，反向做，此时我们就是个下士。我想了想，有道理。其后那几天，我认真阅读师父的新经文，把自己置身于大法中，认真地找自己，提高的真是快。在与妻子同修发生矛盾，我首先找自己，不陷入到对错之中，找自己是什么人心导致的。有时百思不得其解时，就求师父点化，感觉到十几年形成的那种不好的物质，不知不觉中没有了，身心非常的轻松，有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有时夫妻发生矛盾，当时没忍住，过后立刻就知道自己又错了，赶紧跟师父说，师父，对不起，我错了。在读《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我就去思考，我和妻子同修的修炼道路都是安排好的，能够结缘成为夫妻，是为了做好三件事安排的。其中的夫妻矛盾也是师父安排，为了我们心性上的提高而来的。我不向内找，拿法修理妻子同修，不是把师父的安排向外推吗？和师父拧着劲干了吗？虽然有旧势力钻空子捣乱，这不是我们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被钻了空子吗？我身边也有夫妻同修离婚的，也有一直还陷入在矛盾中的。我现在的理解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向内找，表面上在学法，没有学进去，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大法之中，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把对方当作同修，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我们为了三件事结合组成了家庭，这也是在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 在实践大法表现在人类社会这一层法的要求，真能做到师父法中要求的，两人都是修炼人，你考虑我，我考虑你，怎么还能谈离婚呢？那牢不可破啊。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婚姻关系不仅牢不可破，还会让世人羡慕不已，这同样是在证实大法。我个人的一点体会，我们真的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了，处处都是在证实大法，包括家庭、婚姻关系等，同时也是在节制世下流。红银二普照。
大法弟子无需怕，浅谈去怕心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从当年实名素江暴露身份后，我就会时不时的遭到上级和当地国安系统以转化帮教为理由的骚扰。每每这种时候，总能引起自己的怕心。有的时候，当时虽然不怎么怕，但过后总会不自觉的害怕。还记得有一次，为了证明自己不怕，就想着自己大胆地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讲真相。可是当时未觉察，这种为了强去怕心而勉强的行为是不正的。结局就是自己非但没有能量去破除对方不好的观念，还被他们说得哑口无言，一点也没起到证实法的作用，反而使那些警察徒增了口业。回家之后，自己沮丧得不行，又羞又愧，认为自己太怯弱，太无能了。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就被怕心充斥着，甚至严重到听到电话响就怕，看到陌生的号码打来也怕，听到家门口有什么异常的声响也怕，看到警察警车也怕。期间也发正念清除自己的怕心，也求过师父，也给自己说过不能怕，但是效果还是不大。最后还是在学法的过程中，一点点去掉了那些让我怕的物质。记得最深刻的是学到转法轮第一讲里的那句，我们法轮大法会保护学员不出偏差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眼前一亮，心头一热，感觉另外空间里代表怕心的那座大山就裂开一个口子了。然后越往后学，自己的正念就越多，头脑也越明白。等学到主意识要强那一章节时，主意识要强。选自转法轮。几乎就完全清醒过来了，原来那个一直害怕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后天观念和业力形成的假我。而那些不好的想法，尤其是负面思维，很大程度上或许是旧势力往我思想中强加的思想业，反正不是先天的真我，也不是师父要求我该有的样子。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再去怕心，效果就好多了。等学到第九讲的时候，那些害怕的负面思维几乎就没有了。现在回头看看，当时是把自己看得太小，而把不好的东西、邪恶、业力、执着看得大了。而近期又有一次类似的施压谈话，和以往一样，无非是那些威逼利诱，想让我转化放弃修炼。这一次我没有想太多，脑子里面没有想着要说服谁，也没有想着要证实自己的不怕。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无论谁来问，无论问几次，无论问什么，我都要坚持我的底线，绝不背叛师父和大法。接着就是请求师父赐予我智慧与力量，能够向他们讲真相，不要让他们再犯罪。虽然这一次谈话的结果和以往差不多，看起来都是我们互相谁也没有说服谁， 但是这次谈话后，我的心态和之前却大有不同。我不再把这看作一次骚扰而害怕，反而从中收获了很多。首先是终于潜悟了师父将计就计显示给我的这层法。之前我一直不太明白师父讲这句法的含义，甚至弄不清究竟要怎么摆正彻底否定旧势力和第一时间向内找的关系。我是前几年才得法的，遇到矛盾和磨难时，因为人的执着心还有很多，就分不清是师父安排的关还是邪恶安排的难。在这次谈话中，他们威胁我说，要是我还不写三书不转化，可能就要把我抓去洗脑班了。当时我回答说，我相信善恶有报，天道还在，我不会去我不该去的地方。心里当时想的就是，你们说的我才不听不信，我师父说了才算。后来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想到了西游记里唐僧每次被妖怪抓去说要吃了他，就是看他怕不怕。而且他被金角和银角抓去时还引诱他说，要是他说出不去西天取经了就放了他，不然就吃了他。这实际是观音菩萨借太上老君的徒弟来考验唐僧拜佛求经的心是否坚定。而且太上老君还嘱咐金角说，要是他说不去西天了，也就是放弃修炼了，你们就可以吃了他。反之，只要唐僧坚定地一心想佛，那些妖怪就不敢动他。而且只要他要去西天取经，悟空一行就会奉命保护他，就会去营救他。再对照一下自己遇到的事，这些邪恶三番五次地想转化我，美其名曰帮我解脱，实质上就是威逼加利诱的想让我放弃修炼。即使他们明知道我对他们所谓的安全稳定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就是变着戏法想让我背叛师父和大法，这是邪恶的企图，我当然不能上当。我明白旧势力是不配考验大法弟子的，就像妖怪们不配考验唐僧一样，但是佛祖却可以检测他是否心诚，或许师父的将计就计也是想看看我在压力下的选择和内心是否坚定大法吧。所以我也应该像唐僧一样，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险阻，都要一心向佛，坚定那颗修炼的心。像他那样，当妖怪在身边威胁恐吓时，就闭上眼睛专心念经，又怎么会害怕呢？他有三个徒弟保护他一路西行，逢凶化吉。我更幸运，不仅有师父在时时看护，还有各路正神加持，自己还有修好的明白的一面，也是有能力的，我还怕什么呢？所有的障碍难道不是自己设的吗？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而我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理解是，他们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遇到的麻烦就只是师父给我们设的关和难，只要想过都能过得去。所以关键是看自己的心是否摆得正，只要自己的人心不阻挡，师父就什么都能办。写着写着，我又感受到似乎这宇宙中除了师父救我们，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什么旧势力，什么迫害，一切似乎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发生的，好像因为我们掉进肮脏的地狱，师父要捞我们起来，所以才会如此辛苦，才会触碰到那些脏东西，才会遭到污蔑和攻击，不然那些邪恶怎么有胆量对师父犯罪。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磨难，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说到底还是我们需要过的关和业，旧势力也好，邪恶也好，是关就过，是业就消，是消除而不是承受。意思就是，无论他们再厉害，是再高再大的神，也是在师父的安排之内，救众生也是师父在救我们各自世界的众生，帮修炼者圆满将来的世界，讲真相也是师父在安排着，一边借此去掉弟子们的执着， 一边成就大法弟子的威德。怪不得师父一再强调要让我们围绕转法轮去修，那里面虽然表面没有提及救世利、救众生、讲真相的法理，但实质上全部都涵盖进去了，真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选自转法轮。其次，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发现一点，就是中共明知道法轮功修炼者对社会没有危害，也不会做坏事，也清楚法轮功不是谋教，更不会参与政治，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打击报复，编的各种理由自知都站不住脚。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感觉到法轮功动到了他的根基，所以害怕的失去理智，才会疯狂地打压和迫害。这种怕来源于弱小，就像那些小狗遇到比自己厉害的生物，总是先乱吠一气，警告其不要靠近，实则是害怕危险。好笑又奇怪的是，法轮功一不杀生，二没有武装力量，三不参与政治，他都怕成这个样子，甚至没到所谓关键节点，关系统就会紧张地开展什么联防联控，把他们知道的大法弟子们盯得牢牢的，可见他是多么的害怕。那究竟是什么使他会认为法轮功对他构成了威胁呢？是因为法轮大法是正法，他是邪的，自古邪不胜正。况且师父在正法，正宇宙中一切不正之物，他自知命不久矣，又如何不怕？所以他见不得法轮功，正如黑暗见光便消失的道理一样。因此大法弟子无需再害怕了，我们要正念正行，理智一些，叫邪恶害怕才是。最后，在这次谈话后，我还发生了一点变化，对找我谈话的人不是一味的排斥和对立了，之前总把他们当成邪恶，只知道强行发正念，可是却没有什么效果，但这次是真心看到他们的无奈与不容易。因为在中共邪恶的体制下，他们不太有选择权，上级随便下个文件，动不动就要追责问责，却没人对他们真正的负责。作为基层的执行者，他们也是被胁迫与绑架的，那种两难境地，一边是压实的死命令，一边是违背良心与人性的言行，确实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讲，很难抉择。我也真正明白了为什么师父说他们也是受迫害的了，所以也要救他们。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从心底对他们产生慈悲与同情。但十分遗憾和羞愧的是，因为我力量太薄弱，无法融化他们身上的毒壳，还是没能让他们听进去多少真相，甚至他们仍然排斥与抗拒了解大法的真实信息，还是坚持邪党的那套说辞。这让我真是难过极了。由此我也警醒，我真的需要好好努力修炼了，不能再浑浑噩噩地浪费时间了，不能再贪图安逸而不抓紧时修了，不能再抱着那些常人的执着心不放了。我层次提高不上去，我就没有能量，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师父被邪恶污蔑而不能正视大法，我就无法救他们和其他有缘人，我就发挥不了法弟子的作用，我就兑现不了我来世的誓约与使命。我讨厌那个怯弱、愚昧、无能的自己，我要改变。个人浅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师父原谅，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心正正实法，师父时时呵护。作者：日本大法弟子。通过最近一次正实法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作为一个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作为弟子，只要能按照师父安排的路勇往直前，不管遇到多少麻烦，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最终一定会圆满地把事情做成。 因为前方有师父为我们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师父把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就看弟子如何做了。前天下午突然接到丈夫同修的信息，说第二天周六一早就要去拍摄新闻。以往大多数情况，做新闻都是我提前先做好企划，然后跟主办方联络，主办方同意后，我会有一周的时间来做功课，了解新闻背景，找出新闻点，采访目标。最关键的还是要在几天前就把出镜词熟记于心。做了以上的准备，我才觉得心中有底，从而胸有成竹地去采访新闻。当然，以往偶尔也会有突发事件，那时一碰到这种情况，就会被压力压得喘不上气，各种埋怨就会涌上心头。比如想做新闻，为何不早点通知我？我还有常人的工作，又不是专业做新闻的，不知道我有多难吗？虽然每次都顶着压力做下来了，可是回想以前，的确是以一个常人的心态在做，带着常人心态做大法的事，又如何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呢？而且，表面上觉得是一种压力，觉得喘不过气来的背后，其实是一颗求名的心。之所以有压力，不就是觉得如果一旦做不好，新闻就不会被采用，或者别人会觉得怎么做得这么没有水平啊，面子上会过不去。说来说去不还是证实自己吗？而不是说只要是大法的事就应该努力用心地把它做好。如果我们改变心态，基点站对了，还怕没有智慧做好吗？因为疫情关系，平时我基本都是在家里工作，如果这种突发事件来了需要跟外界联系，至少在家里打电话还比较方便。而当天恰好就是我一个月一次的去公司上班，这样因为在公司里上班，打电话联系等就很不方便，而且对于要去拍摄和采访的背景等等都没有具体的交代。表面上看，我所要面对的困难似乎很大，而最近因为比较注重一丝一念的修炼，所以当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立即反应过来了，觉得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我就相信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定都是弟子能做得了的，一定都是为弟子好的。作为弟子只有感激，怎能埋怨？摆正了心态，一会儿丈夫同修又发来信息说明天已经有人去拍了，我们不用去了。我心里想，幸亏刚才没有动心，守住了心性，好险。如果像以前那样埋怨一通，最后却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不就太不值得了吗？那可真是虚晃一枪，还把我吓得够呛。看来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太重要了。正当我庆幸自己把握好的心性没有被带动时，事情又有了新的逆转。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丈夫又来了信说他们找的人只是去拍摄用来作为素材，新闻还是希望我们去做。对于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我没有再用人的思想去考虑，觉得既然需要我们做，那就只管去做，我就随着师父安排的机制往下走就行了。相信师父既然选了我做这件事，相应的也会给我做事的智慧。晚上到了家，我才拿到做新闻的背景资料，我们俩经过讨论确定了新闻点、出镜词和采访内容。虽然时间紧张，但是该做的努力我还是用心的把它做好，而不是说就等着师父给智慧而偏激的什么都不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一上车，丈夫就嫌我比原来的预定时间晚了10分钟才下来，就说这样要更换一条路线，因为这样更换路线高速费就一下子增加了4000日元。我一听心里就不高兴了，觉得按照原来的路线反正最终也不会迟到，而他希望再早点到，是想要在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我却想就晚去10分钟又不是真的迟到，就要多花4000元钱，觉得这也太不值了，心中不快，心疼花4000元钱。 车子开出去一段后，丈夫突然对我说，前面的三岔路口非常关键，如果走错了就会去了别的方向，让我帮他看该走哪条路。虽然有导航，但是路线还是比较复杂，因为是在高速上，速度非常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到了该选择路线的三岔口处了。还没等我看清，结果他就开到了去其他地方的那条线上了。过去之后才反应过来，不得已只有从高速出口先出来，再重新进入高速。他告诉我这样一出一进大约又要多花1000日元。这一折腾反倒让我立刻清醒了，不就是因为我的利益之心心疼那4000日元，结果就被钻了空子，反倒让我再多花1000日元。心中马上跟师父认错，找到自己不该有这利益之心，归正自己后，我就精神百倍地在即将到来的那个关键的三岔路口前，眼睛使劲盯着路牌，心里发着正念，心正了，这次就没有受到干扰而准确地通过了。我知道我并非常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用修炼人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就像面对这复杂的高速路口一样，不能有丝毫的放松，不然就会走错方向。一会儿我们又进入了海底隧道，也许是刚才放下了利益心，也没有埋怨丈夫，师父看到我在努力修自己，就给我打过来一个意念，仿佛在说，师父就在你身边，安心地去做正实法的事吧。紧接着我感受到一股慈悲的能量涌入全身，我感动不已，泪水打湿了眼眶，心里立即就更稳了，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看护着我，我是多么幸福啊。对于接下来的拍摄采访心里就更笃定了。到了现场，去了好几位同修，其中有一位日语非常好的同修，丈夫告诉我让我找这位同修把我准备采访的问题中的日语部分给调整一下。原以为他就帮我把准备好的问题的日语给修正一下就好了，没想到他还准备了一些问题供我参考，就这样更加完善了我的采访内容，甚至还详细地告诉我哪些问题是提问那位嘉宾用的，连这些细节都为我想到了。这一下我更觉得只要自己心正，信师信法，师父就什么都帮我铺垫好了啊，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结束采访后，主办方非常热情地把我们留住，还想和我们再聊一聊，我们几个媒体的同修就和他们一起聊了起来，感觉这些人都那么的和蔼可亲，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真的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呐。我们也给他们介绍了我们媒体是不受中共影响的独立公正报道真相的媒体，他们也都非常认同，还非常期待我们能再来这里做采访。回到家跟丈夫同修配合，我写稿配音，他来剪辑上传，就这样我们的新闻顺利地完成了，第二天就在电视台播出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有很多事情大家不带着常人的想法去做，也就没有个人的执着，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是啊，不带任何执着的去做大法的事才是师父要的。回想这一次的修炼经历，更深深地体会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因为我们证实的是大法，不是自己，把基点摆正了，路就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顺。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代沟，断开的关系。作者明宇。代沟是什么意思？最早的代沟一词是在大陆期刊十月1981年第4期和花城1981年第6期中 最早提到过这样的词汇，意思是两代人之间形成的一条很深的鸿沟，相互无法沟通。其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只要读年轻人的读物，看年轻人的电影电视，参加年轻人的游戏和活动就可以了，代沟可以填平。听起来有点意思，让我看代沟其实就是断开。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中找不到代沟一词，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天地人合为一体，人尊天命，大地生辉，人背天命，灾祸不断。皇帝登基要先拜天，奉天旨治理国家，万民拥戴，国盛民强，五谷丰登，没有代沟。世间文人讲尊师重道，民间人人孝敬尊长，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是古训，没有人敢违背。长者训斥晚辈，子弟跪地洗耳静听。小时候老人经常讲，要想做事先做人，做不好人别做事，告诉你做人的道理。房檐水，点点入旧坑，意思是一辈人跟着一辈学，人不孝顺父母，你儿子长大后一定报应。这样的教诲几十年不忘，受益一生，没有代沟。邪党统治70年，破坏神传文化，人们从小就受邪党毒害，斩断了人与神连接的根，人没有对神的敬仰，越学越坏，代沟一词从此出现。现代人用代沟掩饰自己，不承认自己已经和传统文化和神断开了。邪党鼓吹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改天换地，改造自然，真正目的是毁掉中华民族，毁掉世界，毁灭人类。大纪元发表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把中共邪党剖析得淋漓尽致。看看今天的天，空气浑浊，雾霾滚滚，空气中充斥着烧死人的味道，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今天的地，山林变成了秃山，为了开采不择手段，江河被拦腰截断，枯水期断流，汛期来时洪水泛滥，殃及百姓。号称800里的洞庭湖，古代文人赞美有加，有诗为证：平湖一望水连天，临井千寻下洞泉，忽惊水上光华满，疑似乘舟到日边。唐代开元张悦。如今洞庭已风光不再。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古是中国的粮仓，土地肥沃流油，如今没有化肥，颗粒无收，五谷杂粮已全部变异，沟河水变黑变臭，癌症村到处都是，民众苦不堪言。人张嘴就是谎，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毒奶粉，毒疫苗，地沟油充斥市场，破皮鞋做果冻，旧纸箱做肉馅，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在害别人，父子不睦，兄弟相残，世风日下，善恶难分。一只折断的花枝被人插在花瓶里让人观赏，觉得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其实不然，它离开了常年能依附的树干本，离开了供给水分养分的根，比其他的花死得更惨。冬去春来，大树依然开花，可是被折断的那根树枝上永远不会开出花来。浑浑噩噩的中国人如果还不猛醒，堪比那枝被折断的花，没有未来。代沟就是中共恶党把中国人、中华民族带进了无底的深沟，找回自我，恢复传统，接上信神的根，抓紧时间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跟上当前的三腿大潮，万众齐心推倒这挡在我们面前的恶党红墙，填平那无底深沟，解体邪党不是梦。请看对联，上联是共党恶，山河破碎，国已不国，下联是一尊邪，生灵涂炭，万物凋谢，横批天灭中共。
听闻与了解法轮功真相，就是在种善因。作者向上。古语讲，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人心存善念，种下多大的善因，会得到多大的福报。人心存恶念贪欲，种下多大的恶因，就会遭受多大的恶报。明朝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在历史上很有名，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也很受推崇。他有这么大的成就，与他的父亲王华种下的善因有关。王华年轻时曾经在一有钱人家教书，由于他人品佳、学问好，那位富翁非常欣赏他的才学。富翁有许多婢女妻妾，可惜膝下无子。有天夜里，富翁的一位年轻的妾来到王华的寝室，王华拒绝了她。那位女子拿出一张纸说，这是主人的意思。只见纸上写着，欲求人间子。王华立即提起笔，在旁边写上，恐惊天上神，拒不接纳那位女子，并且第二天就辞职离开了富翁家。后来那位富翁请道士修教祈福，道士跪拜成奏章时，伏在地面上很久没起来。富翁奇怪，询问原因。道士说，刚才我送奏章至南天门，正遇上天上众神在迎接状元榜，所以过了很久才能通过啊。富翁问，状元是谁呢？道士答道，不知姓名，但是状元郎的马前有旗二面，旗上书一联，欲求人间子，恐惊天上神。不久王华果然状元及第，后官至吏部尚书，娶妻正室，夫唱妇随。王阳明出生时，他的祖母曾梦见屋上仙乐齐鸣，旗幡招展，一群仙人驾着祥云送一小孩来家，并听到一天神高叫，贵人来也。随后仙人们驾起彩云而去。他的祖母忽然惊醒，并听到了啼哭声。这时侍女报，郑夫人产下一子，即王阳明。王阳明一生致力于办学扬善，其功名学问古今推崇。他还留下了许多格言，如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财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失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父子二人行事皆从良知而来，被后人传为佳话。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惧色，不仅自己得到福报，他的儿子王阳明也得到福音，一生致力于办学扬善，其功名学问古今推崇。人在世间，面对各种纷扰与矛盾，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面临着善与恶的选择，但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害下，人间的善恶是非被颠倒与扭曲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种善因？中共迫害法轮功，在历史上看，这是罪大恶极的事，不仅会给自己带来极大恶报，还会殃及儿孙后代。但是被中共摧毁传统文化之后，在日复一日的党文化洗脑下，听党话跟党走成了处事标准，很多人习惯性地把迫害法轮功当作中共的又一场政治运动，殊不知这是中共毁灭人类的手段。中共邪灵非常清楚，善恶有报是天理，人都有正确的价值观，都做善事，种善因，得到的都是福报，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会走得更加久远，还何谈什么毁灭？所以中共要做的是，世人价值观扭曲，善恶不分，不做善事，专做坏事恶事，种恶因，小恶因还不行，达不到毁灭的目的， 只有种下迫害神佛与修炼人的恶因，才会有毁灭的恶报。这就是中共这么多年费尽心机摧毁传统文化、灌输党文化的真实目的，为今天迫害法轮功做准备。而迫害法轮功才是中共在真正实施毁灭人类罪恶计划的最后一步。法轮功学员在迫害面前没有沉默与倒下，而是秉承着神佛的旨意站出来讲真相救人，告诉人真实的法轮功，扭转世人头脑中被中共强行灌输的法轮功不好的恶念。这是在救人，揭露中共邪教真面目与魔鬼真相，也是在救人，劝人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在中共血旗面前发的毒誓，也是在救人。因此，听闻与了解法轮功真相，就是在为自己与家人种善因，种下善因一定有善果。2020年9月4日的明慧网有篇因果报应文章，店主感动，你咋这么好，记载了两个女犯人听闻法轮功真相得到福报的故事，摘录如下。2008年奥运期间，我作者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集训大队，警察安排四名包家看着我，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被提拔当了小少，值班员的意思，他很不情愿。有一天他来找我，没开口先哭了，说我很害怕，一怕队长，每天面对他们稍不注意就被训斥，每天得小心翼翼看队长脸色，二怕那个姓严的小少，他跟阎王爷一个姓，还真跟阎王一样厉害，总看我不顺眼，处处刁难我。哎，这样下去别说盼着减期，不延期就不错了。小红哭得很伤心，说你救救我吧，给我出个高招。我说办法有，很简单，但不容易做到。小红急切地催我快说，我告诉她说，你就用真善忍对待他们，心里装着真善忍就没有敌人，只记别人的好，不记别人不好，只有这一条路，你试试看，你要真能做到，他们拿你就没招。小红忧伤的脸露出了喜悦，眼神严肃而坚定地说，大姐，这回我真的记住了真善忍，我能做到。过了些日子，小红又来了，悄悄告诉我，这个真善忍太厉害了，我心里老念着真善忍，真善忍，他们看我那个眼神都变了，队长对我也好了，给我减期了，小严再也没有为难过我，减期考核时他还帮我说好话，这个真善忍我要带回家去，一辈子都用它。听了他的话，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有感动，有愧疚，因为以前我内心深处有点看不起他，他是卖淫的，觉得他不干净，其实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在迷中，在道德败坏的乱世中，没有人教他如何真正的去做一个好人，如果他早些知道真善忍的做人道理，也就不会去干那些不好的事儿了。那个小严是个吸毒犯，此人阴险狠毒，连警察也让他几分，有时还偷偷的给他点好吃的哄着他，怕他闹事儿。他也很愿意找我聊天，有一回他说，也不知为什么这个小红对我特别特别好，老给我送吃的，帮我洗衣服，还老是姐姐姐姐的叫着，我怎么说她都不生气，本来我心里是不喜欢她的，让她弄得我没话说，人家对我就是一个好，我也不能当恶人，我拿她真是没招没招的。2015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一个女犯叫丽华，是外地临时羁押在这个看守所的，她喜欢看我练功，她说法轮功这么优美好看，看我立掌，他问，姐，你在干什么？我说，在清理不好的东西。没想到他默默地背下了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正法口诀。第二天，他开心地来告诉我，这个口诀真管用，姐，
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外地的案子，临时在这里，号里人排挤我，尤其晚上睡觉，两边的人都挤我，我整夜睡不好觉，只能忍着不敢吱声。昨天我把阵法口诀背下来，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你猜怎么着？他们不但不挤我了，还给我留了一米宽的地方。不信你晚上看着。后来果真每天如此。我真为这两人高兴，他们相信大法，主动顺应大法真善忍特性做事，结果都给自己带来了善报福报。在关系到人的生命未来与去留问题上，中共仍然在选择迫害法轮功，因为他是魔鬼，就是为了毁灭人类而来。人在追随中共走，众家的恶因只能是越来越大，被销毁的危险也越来越近。法轮功真相能破了中共的罪恶阴谋，就看人敢不敢听闻与了解真相，愿不愿意为自己种下生命得福报的善因。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